这一段奇文里面不断出现彼此相爱。那今天的题目，打开爱的钥匙。大家知道我讲到这一段时间都是按照约翰一书的系列，是吧？那现在我们进入了第五章一到十二节。那在第四章的后半部分的主题呢，还记得的话就是神就是爱啊，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神给我们的命令要彼此相爱。但是我要问大家啊，彼此相爱难不难呢？难，左右看一看然后再回答难不难啊？真实的彼此相爱不容易哈，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说爱一个人真的好难呐。我们坦率的说哈，承认的说啊，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自己的爱心有时候真的是很有限的。世人都知道基督教是一个爱的宗教，世人都这样看我们，你们基督教就是讲爱。但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呢，扪心自问，我们要活出爱，要活出神要我们彼此相爱的命令，真的好难呢啊，不得不要承认这件事情啊。但是今天这一段经文，约翰一书五章一到十二节，他居然告诉我们说，主的诫命不难守的，不难的。怎么回事？明明很难呢，我们都知道很难的，但是为什么这段经文说不难的？我们就不要想说，难道有个什么秘诀吗？有个什么窍门我们不知道吗？我就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哈。有一个人呢，他家里很穷，哇，家徒四壁，日子过得很艰难。他常常抱怨自己没有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里面，他的父母没给他留下什么，只给他留下胸前的一枚钥匙。哇，他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日子过得好难呢。直到有一天，他拿起来了枚钥匙，他仔细打量那枚钥匙呢，哎，发现钥匙上有行小字，是什么呢？他仔细一看，哎，这是我们当地一家银行的名字啊。他赶紧拿着这枚钥匙去了银行，银行工作人员就给他说，这是我们银行里面一个储蓄柜的钥匙。他迫不及待地打开那个储存柜，哇，里面满满当当的是什么？金条，满满当当的一柜子金条啊。所以你知道那枚钥匙有多重要吗？是不是？这枚钥匙改变了他整个生活啊，他的贫穷生活完全改变，他完全是富有的不得了啊。但是他忽略了那枚钥匙。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神上帝是我们的父，我们的父神，而且我们也都知道父神的爱是长阔高深永无止境的。可是为什么我们这些做神儿女的，我们的爱常常捉襟见肘呢？我们就是爱不出来呢，我们就觉得爱好难呢，为什么？明明我们的父有那么多的爱，无止境的爱，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却穷得可怜，爱少得可怜，有了上顿没下顿。是不是因为我们也忽略了一把钥匙，忽略了一把打开爱的宝库的钥匙？我们抓住这枚钥匙，打开那个门，或许我们就知道，哦，我们有源源不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爱。这枚钥匙是什么呢？我们就要来读今天这一段经文。今天这一段经文五章一到十二节，我们先看前面一段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第一节开始，起，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哎，你看经文告诉我们呢，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什么诫命呢？我们知道神的诫命有很多，但是在约翰一书上下文我们就知道，这里是在讲彼此相爱的命令啊，彼此相爱就是主对我们的命令。所以这里就在告诉我们说，彼此相爱不难的，关键是你要抓住那枚钥匙。好，钥匙是什么呢？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了，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了，信 耶稣是基督的。凡是信耶稣是基督的，他就可以下面这些东西。哦，所以经文告诉我们，这把钥匙就是信心，就是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凡是信耶稣是基督的，我们就可以打开那个爱的宝库，我们就有源源不断的爱的供应。我们来仔细看这段经文如何解释哈。第一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的，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什么意思？因着我们的信，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我们就成为了神的儿女，是吧？我们就是从神生的，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呢，我们爱我们的这位生我们的父神，我们就必会去爱其他那些从父生的兄弟姐妹。我们用我们地上的家庭最浅显的例子来讲，好吧？比如说我们自己的家里面，我们有父母，还有几个兄弟姐妹。那父母呢，很爱我们啊，从小照顾我们啊，我们就心存感恩的心。我们说长大了，我一定要孝顺他们，我一定要报答他们。然后父母就对我们说：“啊，你用这样的爱来孝顺我们，非常好。但是你知道吗？我还很担心你的弟弟。”你的弟弟最近有些需要啊，啊，我爱你也爱你的弟弟，你可不可以也帮帮你的弟弟啊？这时候你会怎么说？你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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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爸妈从小照顾我的是你，养育我的是你，我有孝心，我要报答的是你，我给你买好吃的，我照顾你都没问题。但是那个弟弟，我讨厌他，我不想帮他。你这样说，你觉得你的父母会怎样说？你的父母会说：哇，你真有孝心哎！你看你就是这么爱我，单单爱我，哇，你真是一个孝顺父母的儿女哎！不会，我们做父母的人都会有这个感受了，是吧？父母不会这样说，父母会说：哇，你真的有孝心的话，你真的爱爸爸妈妈的话，你可不可以听我的话，去帮帮你的兄弟姐妹啊？你是我生的，他们也是我生的呀。手心手背都是肉嘛，是不是啊？你就帮帮我嘛，啊，去帮帮你的兄弟姐妹。那父母最大的心愿不是说你真的有能力了来给我买什么吃的来报答我，我看到你们兄弟姐妹彼此相爱如此和睦，做父母的心就安心了，是吧？我想已经做父母的，如果你有几个孩子，大概能体会这个感受，是吧？做父母的就是这样子。所以这就是这个最简单的一个道理，这段经文就是在讲这个意思。我们基督教为什么我们称为是兄弟姐妹，是吧？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同一位父神嘛，我们有同一位天父了。所以当我们之间不能彼此相爱的时候，你知道我们那个天父爸爸心里有多痛吗？如果我们让我们的天父爸爸心那么痛，我们还好意思说我们很孝顺，我们很爱我们的父？这就是这个经文的意思。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所以大家还记得四月份我们复活节洗礼的时候，我们有几位受洗的，当时我们问了受洗的姐妹那几个问题，是吧？你是不是接受耶稣啊？是不是跟随耶稣啊？我们还问了一个会众的问题，是吧？我们问了一个当场观礼的会众一个问题，说你们愿意接受他作为你主内的家人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吗？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当时在场的那些人都很开心地说我们愿意，是吧？这不是说说而已啊，哦，所以我们真的爱我们的父，我们自然就会去爱我们的兄弟姐妹。也就是说这里说信耶稣是基督，你受洗的那一刻，你信主的那一刻，你不光是接受了一位父，一位神，一位主，你还接受了一群兄弟姐妹。不要忘记，这是你信仰的一部分。使徒信经里面有句话，我们信圣徒相通，这是你信仰的一部分。不要只是知道爱父，你还忘记了弟兄姐妹。我们中国有个成语其实很好理解的，我们中国有个成语叫做爱屋及乌，这个意思大家都懂，是吧？也就是说你真的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去爱他所爱的呀。这很难吗？其实按理说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一点都不难呢。如果你忘记了，你体会一下你当年谈恋爱的感觉吧。 你当你谈恋爱的时候，你疯狂的爱上对方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对方家的那只狗都很可爱啊？哦，对方家做的饭菜特别好吃啊。你不会说，嗯，我就是很爱他，但是我很讨厌他养的那个狗，我也很讨厌他喜欢的歌曲，我也很讨厌他墙上贴的明星。不会，爱屋及乌是人很自然的一个反应。有人知道我和师母，我们家小时候从来都不会养宠物的，因为师母很怕毛茸茸的动物，我很怕爪子很锋利的动物，所以我们家绝对不可能养猫养狗的。但是有人知道我们家现在就有一只猫是吧？为什么呢？因为我女儿喜欢养猫啊，没办法，因为我们爱女儿了是吧？没办法。我还记得那只猫几年前刚到我们家的时候剪指甲，哇，这是多挑战的一件事情啊！把那只猫关在那个小房间里面，然后他们把我也关在那个房间里面，然后戴两层手套，哦，我和那个猫斗智斗勇一个多小时，最后突然返回，啊，完全没办法，最后请了一个姐妹到我们家里来剪指甲。当时我们说和这个猫保持距离好了哈，因为爱女儿嘛，没办法要猫要养，但是我没办法，我们说保持距离，我们不敢碰它。只允许他在某一个小房间，结果现在呢，哦，他在屋里满床飞啊，常常从我们床头上跳下来，哦，现在他也可以在我和师母的怀里撒娇了。因为你爱你的女儿，你也会去爱她所爱的，这个过程很自然的。当你足够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发现你爱她所爱的不应该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所以这才说爱的诫命不难的，如果你足够爱神的话。如果你足够爱神的话，那爱神所生的其他的人，爱神所爱的人就不难了。所以这里就给了我们一个启示，我们要反思了。当你发现你对人的爱很有限的时候，其实你更要紧张的是，原来你才发现可能你对神的爱也是那么有限。如果你发现你对神的爱也是那么有限的话，可能你更要紧张要反思的是，或许你对神的认识也是那么有限。所以这一段经文的一个解经学者他这样总结说，他说没有爱心啊，就是意味着不敬虔，其实就是意味着你没有真正的认识上帝。这个话很扎心啊，很深刻啊。我们觉得我们无非就是对人没有爱心而已，我是爱神的，这句话把这个扯穿拆穿了哦。没有爱人的心其实意味着就是不敬虔，其实就意味着你没有真正的认识上帝。那我们会去想，为什么我们没有真正认识神呢？我们不是已经信了吗？多年的基督徒了吗？或许就像我开始那个故事的那个人一样，他忘记了他那把钥匙，他忽略了那把钥匙，就像那个人一样，他还以为他爹是个穷光蛋，他还以为他家很穷，因为他忽略了那把钥匙。那我们知道神就是爱，如果我们对神足够有认识的话，我们知道神就是爱，我们就知道神的爱是丰富的。我们若是用这把钥匙的话，我们也可以有源源不断的爱。这把钥匙就是信耶稣是基督，所以凡信耶稣是基督，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信耶稣是基督的话，你就是信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就知道，哦，天父如此爱我，耶稣为我死。但是你这个信心同时包括什么呢？同时包括你不得不承认耶稣不光只是为你死哦，耶稣也为那些人死哦，所以你就不得不相信耶稣也很爱那些人哦。所以这个信仰就告诉我们，你信耶稣是基督，不只是信耶稣为你钉十字架，你也要相信耶稣也为那些你可能不能爱不愿意去爱的那个人钉了十字架。这才是我们的信心啊！你信耶稣是基督就包括这个全部。所以当你在讨厌那个人，你觉得我爱不出来，我爱心很有限的，你知道吗？你在讨厌一个天父爱的人，你在讨厌一个天父爱的孩子，而且爱他爱到一个地步，派耶稣去为他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这么一个天父翘首期盼回来的孩子，这么一个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他流血舍命的孩子，你却厌恶他，仇恨他，诽谤他，攻击他，然后你还好意思说我很爱天父，很爱耶稣，这不合逻辑。所以这个经文给我们讲清楚了，你如何去爱那个人，我们不得不承认有时候有些人真的我们觉得哇好难哈，那你如何去爱一个你这样的人呢？今天经文告诉我们说，你就不要去看那个人到底做了什么，他做的事情真的不可爱，有时候你不要去看他做了什么，你要去看耶稣为他做了什么，你不要去看他能做什么，你要去看神能在他身上做什么，你不要去看你想怎么待他，你要去看神希望你如何待他，这才是一个爱神的人。所以你爱他不是你和他的关系，而是你和神的关系。所以这是第一点，信耶稣是我们打开爱的钥匙，因为信耶稣你成为神的儿女，你如果真的爱这位父神的话，你也会去爱父神的其他的儿女，这才是一个孝顺虔诚的真正爱神爱父的基督徒的做法。这是第一段第一点。当然我还是再回过头来说，我自己也一样，我们都亲身有经历，道理我可能还是懂，但是真的是很难，所以我们不得不要说实话，还是很难的，爱人真的是很难。但是经文也会提醒我们，那看来其实爱神也是很难的，说很容易做很难的，真的爱神也很难的。为什么？我们继续思想说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爱人真的很难呢？接下来的经文就要告诉我们，我们很难去爱人爱神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生在罪恶里面的，我们是活在罪恶的世界里面的。你知道我们这样的生在罪恶里的罪人，我们最容易爱的是什么？自己啊，我们最容易爱的是自己，不是别人，我们最容易爱的是世界，不是上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吧？一个人生在世界上不需要别人去劝他，他都会努力的爱这个世界的，不需要劝他。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世上人都是这样如此，这是世界。什么是世界呢？所以约翰一书在第二章就讲了，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们前面讲道中已经解释过这些东西了，满世界都是这样的人，全心追求这些的人呢。为什么我们无法去爱人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更爱自己。为什么我们不能去真正的爱神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可能更爱世界啊。但是约翰一书第二章也告诉我们，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你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连爱父的心都没有，哪里有爱其他弟兄姐妹爱人的心呢？所以要爱神爱人，我们就不得不要去胜过世界。那如何能够胜过世界呢？这仍然就是今天经文要讲的，给我们的这枚钥匙。你看接下来的四节和五节，我们一起读。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这里告诉我们呢，信心，对耶稣是基督的信心，就是我们胜过世界的关键。我们以为我们很爱神，特别是我们做基督徒久了以后，但是真的要想，我们有时候是口头上脑子里面认为应该爱神，我们就老实的看一看自己一天的生活，我们每天里面思想什么东西更多，每天我们到底花多少时间追求更多的是什么，思想更多的是什么，你就知道你到底在爱什么。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就知道要该爱神，但是这个经文要提醒我们，世界，这个世界是对我们最大的搅扰，最大的诱惑。如果我们不胜过世界， 我们自然而然都是先爱世界爱自己了，哪怕我们成为基督徒。所以抱歉我这样说，我们常常有很多容易是脚踏两只船的基督徒，爱神也爱世界，或者说叫做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我们青少年在读一本书 Francis Chen 他的这个Crazy Love 疯狂的爱，他这里面提到了不冷不热基督徒的十个征兆，我们就对照自我反省就好了，好吧？不冷不热的基督徒，第一，你是终日思想世上的事，过于思想关于永恒的事吗？我们是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永恒的，我们知道有永生的，但是你成天想的是什么？你想的是不是更多是世上今生的事？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的诱惑真的很大呀，我们很容易先爱这个世界。第二个，你把剩余的献给神，而是不是先把当奉献给神的献上。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要该爱神，我们该奉献，我们该服侍，但是我们会不会是在我们爱这个世界有余的时候，我们还有余力的时候，我们来尽一下爱神的义务吧？谁叫我们是基督徒呢？有空的时候来服侍一下，多的剩的时候奉献一点。因为我们先确定先在世界上。第三的一个，你经常是不是被迫无奈的时候才会想到寻求神？因为我们更习惯优先的是信靠这个世界，而不是去信靠寻求神。你说你相信神，但是却活得好像他不存在似的。我们基督徒当然说我们是相信神的，但是我们活得好像他不存在似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都够忙的了，是吧？忙世界上的事已经忙不过来了，哪有空去理他呀？星期天能来就很不错了。所以我们活得好像他不存在似的，我们虽然相信他在，但是我们没空。第五的一个，你相信神，但是你却不努力的去更认识他。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当然相信神，但是我们觉得信主就好了呀，为什么要努力去认识他呢？其实有一个原因啊，因为我们很累很忙，我们追求认识这个世界，追求世界上的事都累成狗了，哪有精力还要去更深的去认识他呢？第六，你寻求人对你的接纳多于寻求神对你的接纳和肯定。为什么？因为人对我们的接纳可能更会满足我们，神对我们的接纳不见得能比世界世人朋友同事亲戚世人对你的满足更满足。这个要让我们反思的，要让我们反思的。第七，你从很少也从来没有与他人分享过你的信仰。为什么？因为你若是分享世界上的事，大家更喜欢听，更开心，更喜欢你。你分享这些东西，大家不待见你，是不是？我们若更在乎世界上的事，大家会更喜欢你啊。第八，你把你的道德标准放在跟别人的比较上，而不是放在神的话语上。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是一个好人，我们得称赞，而是在乎是人认为我们是好人，别人怎么看我们，这是我们更在乎的。所以我只要比别人更懂礼貌，更有爱心，更大方，我们就觉得很好了。你却不怎么在乎上帝到底怎么评价你，这个也是我们要反思的。第九的一个，你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和世人没有什么分别，哪怕你成为基督徒，除了星期天上午来教会以外，你周间和世人有没有什么分别呢？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满世界的人都在追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你是不是和他们没有分别呢？这就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最后一个，你成为基督徒愿意受洗，你认识基督，你只想到一个被拯救的地步就好了，我得救了，上天堂了。你并没有真正到一个地步说你希望他改变你的生活方式，让他做你生命的主。这个反映出一个什么问题？ 反映出我们还是根本上是爱自己啊。我们得救是希望我们被救嘛，我们还是爱自己啊。我们认识耶稣是为了能够救自己，而不是为了舍自己。这就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啊。但是启示录很清楚告诉我们，神知道我们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我就要从我的口中把你吐出去。吐出去，神不要的，神不接受的。啊，你说温水也是水嘛，好吧？不冷不热，将就喝了，也可以解渴了。这是我们人的想法。神说 no， 因为神知道你不冷不热，其实就是你更爱世界。神也说得很清楚，你既然爱世界，那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所以神很清楚，他不会被我们忽悠的哦。那如果爱神的心都不在我们里面，我们哪有爱人的心呢？这时候我们就当然会说，爱人真的很难呢。所以我们要对人真的有爱心，首先我们就要胜过这个世界的引诱，我们不要去爱这个世界，而要去爱神。那如何胜过这个世界呢？今天第二段经文就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的信心，就是你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这个东西帮助我们胜过这个世界，胜过刚才不冷不热的种种的搅扰。那为什么信心会帮助我们胜过这些搅扰呢？我们就要来再次思想我们的信心。你如果信耶稣基督，就意味着你信，你接受耶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是吧？这是我们信耶稣成为基督徒的根本前提。你信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意味着你就相信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要不然他为什么要上十字架？你就相信你是一个罪人，你生在一个罪恶的世界，败坏的世界，所以你才相信接受耶稣为你上十字架嘛。这是我们信心的根本嘛，是吧？所以你相信耶稣为你钉十字架，就救你脱离捆绑得自由。脱离什么捆绑？就是脱离这个世界的捆绑啊，人人都要去追求的东西，我们就是被捆绑了嘛。那耶稣，你接受耶稣，信耶稣，就是他解脱了你的这个捆绑，你就不在罪恶里面，你不得不要去犯罪啊，你可以脱离这个罪恶的捆绑。你信耶稣就是因为耶稣为你得自由。得什么自由？就是你可以从世人都要去追求名利、追求欲望中间得自由。所以我们抓住那枚钥匙，你信耶稣，你是基督徒，你抓住那枚钥匙，你既然信耶稣，就是你接受了耶稣为你死来救你脱离罪恶。你既然都接受了这个，为什么你还要用生命去追求最终之乐呢？你信了什么呢？你既然都信耶稣为你的死来让你得自由，那你为什么还要把你的生命陷入这个世界去追求而不得自由呢？你信的是什么呢？所以这枚钥匙在哪里？我们信的在哪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让我们启示，让我们知道我们信耶稣是基督，不光是做个决志祷告，受洗的时候回答两个问题，而是你真的相信这是一个罪恶败坏的世界，这是一个注定灭亡的世界。这个世界凡今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些东西都是世界在引诱我们，让我们没法去爱神爱人。你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我们再来说爱人，你如果爱这些东西，你对人的爱也就变味了。我们常常有时候说我们都有爱心哦，非基督徒也有爱心呢。但是如果没有信耶稣基督，你陷入了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我们对人的爱是变味的。我举个例子，你想一想，假如说有一个人，他能够帮助你、满足你，或者说帮助你去更大的满足你肉体的情欲，吃得好、穿得好、享受。这个人他可以帮助你去更好的满足你眼目的情欲，哇，你的车也好、你的房也好、你什么都好。这个人可以带给你、帮助你去成就你今生的骄傲， 你恨不恨这个人啊？你怎么会恨他是吧？不会，这种人我们爱都来不及，这种人门前都很多人围着，高攀都来不及，追捧都来不及，是不是？你看这些大咖一出来都是这样子嘛，趋之若鹜啊。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他让你肉体上受苦，他让你眼目看得都厌恶，他破坏伤害你的利益和你的尊严，让你情绪很不舒服，请问你会爱他吗？很难，是不是？很难。你说我不恨他都算是很好了，是不是？你看到没有，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的爱恨取决于什么？不就取决于这些东西吗？就取决于他是否满足了你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是我们真实的去爱恨的一个真实的驱动。你真实的爱恨的驱动不是神的爱，而是你对这些世上事的爱。而且这样的人还是基督徒，你说这是怎样的一个基督徒呢？所以如何要胜过世界呢？如果你不胜过世界的话，你哪来真正爱人的心呢？你怎么可能去爱你的仇敌呢？所以这个经文第四节五节告诉我们要胜过世界，你要用神的爱去胜过你对世界的爱，否则我们怎么可能去爱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呢？啊，你说我就是不想去爱那些人，我只爱我喜欢的人。但是你知道吗，上帝知道这些真理真相，如果你不能去爱一个伤害你的人，其实就意味着你绝不可能去爱任何一个真正走进你生命的人。因为凡是任何一个人走进你的生命都难免会有伤害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嘛。任何一个人真正和你建立关系走进你的生命，一定都会带来伤害的。如果你不能去爱一个伤害你的人，你只是凭着刚才说的肉体情欲、今生骄傲这些去判断你的爱的话，你不可能真正的彼此相爱的。所以我们说真正的彼此相爱，不是我们点头之交的彼此相爱，不是我们互惠互利的彼此相爱，而是在不断伤害下还不断饶恕的彼此相爱。想想耶稣不就是这样子吗？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效法耶稣，耶稣不就是这样子吗？他在十字架上如何去爱那些羞辱他、攻击他、嘲讽他、钉他十字架的人，给他带来巨大痛苦、身心灵痛苦的人。他在十字架上最痛的时候，他说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就是耶稣的爱吗？他看重天父的心意，他爱父，所以他顺服天父的旨意，死在十字架上成就最大的荣耀。弟兄姐妹，我们信耶稣是基督的，不就是信这个吗？我们就是信这个，所以耶稣才说要做我的门徒，背上十字架跟随我。若你不舍弃生命，你就不可能得着生命。所以我们信的就是信的这个，信的就是哥林多后书里面说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为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不光是耶稣是如此，每一个耶稣的门徒，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如此，这是我们信的。饶恕不容易，爱人要受苦，但是能够让我们受着苦忍耐到底去爱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啊！这是我们真实的信仰，这是你真实的信心啊！在1900年，在中国大地发生了一场杀害基督徒的惨案，历史上叫做庚子之乱。当年的清政府呢，纵容义和团残暴的杀害基督徒。当时有240多位海外的宣教士惨死在中国大地上。这些宣教士金发碧眼，不远万里从他们的国家来到那个时候贫穷落后的中国，为了什么？为了爱，对中国人的爱。但是面临这样的逼迫残害的时候，他们选择忍耐顺服至死，为了什么？因为他们的信心，真的信心。这些大大小小举家 惨死在中国的土地上。下面那张图片是山西太原的巡抚，在门前46个海外宣教士包括11个孩子被砍头。他们在临死前说，我举几个例子，这位是莱浩德的妻子，她的英文名叫 Mary， 他们都取了中文名。她殉道的时候55岁，她说当我在会堂里面看见这群中国的男学童，他们不但留心聆听领会信息，口唱心和的歌颂，而且在祷告会上也诚心祷告，我衷心地感到我将生命摆上是值得的。这是信心带出来的爱。这位贝如意，她的英文名叫 Susan， 她是美国人，她当年殉道的时候只有35岁。她说假如我们从此诀别，请记住我没有后悔到中国来，神是知道的，究竟我曾否为他找回一个失丧的灵魂。我们为他而来也为他而去，所以我所亲爱的，再会吧。35岁。林牧师，瑞典人，殉道时33岁。他说倘若我们无法逃脱，请转告我的朋友，我们是为主和中国而活的，我们是为主和中国而死的。虽然地上的通路是截断的，但通往主的路是敞开的。所以他们在赴死的时候，你看到仍然充满了对人的爱啊，就是那些残害他们杀害他们的，他们仍然带着爱心。为什么？这就是信心。所以第二点，因着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真的信心，帮助你胜过世界，不要去爱世界，而是去爱神，不要去爱自己，而是去爱人。这是真的信心，这是舍己的信心。这样的信心有依据吗？我们这里可能还有一些没有信耶稣的哈，我说你们这样对信耶稣的信有依据吗？这就是下面这段经文要讲的。犹太人的社会里面，他们的习惯，他们的司法程序，要确定一个事情的话，必须有2到3个见证人。所以接下来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见证啊。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了很多个字，见证。一开始第7节有圣灵做见证，然后第8节做见证的原来有3，圣灵、水和血。然后到下面是神的见证，然后在第11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永生。这一段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的信心是有见证的，就是有证据的。这个证据我们来解释哈。第一个，水和血是什么意思呢？水和血，那在约翰，他写约翰一书，他也写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19章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已经断气了。这时候兵丁过来用一个枪扎他的肋旁，他的里面就流出了血和水。水和血代表了耶稣真实的死亡，就是真实的一个人真实的死亡，死在十字架上。这证明耶稣的完全的人性，真实的死亡。这是水和血。圣灵是帮助我们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若不是圣灵工作，没有人可以去接受耶稣的。那还有一个见证呢，就是11节，是我们的生命永生，有神的儿子在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一段经文我把它归纳起来，就是信耶稣的见证。我们的信心是有证据的，第一个就是耶稣真的为我们死而复活，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你如果不信这个的话，你为什么要信秦始皇呢？为什么要信成吉思汗呢？为什么要信汉武帝呢？这不都是历史事件吗？而耶稣的历史事件的历史考古文献太多太多了，这是一个历史事件。水和血代表着耶稣真的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第3天复活。第二个见证，圣灵，因为这是神圣的工作了，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一个内证，你可以感受得到的。就像你和你爸爸妈妈之间的爱，你不需要回家去翻那个出生证的， 是吧？你不需要用外证， 你内心都有证明，你知道这是我的父母，你爱他，他爱你，血浓于水，这是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感动。第三的一个就是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刚才十一节就是神所赐的永生在你里面，永生就是生命。这些证据告诉我们，我们是真的可以信，真的信耶稣。那这个生命是什么呢？就是神的生命。神的生命是什么呢？第四章说神就是爱，所以这一个在我们里面的神的生命就是彼此相爱的生命啊。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的时候就讲过这句话，我们爱弟兄就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里面。因为你如果没有爱心，你就没有神的生命在里面，没有神的生命在里面，我们就是在最终死亡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第三段哈，三个见证，就是耶稣为你死，这是事实发生了的。第二，圣灵为你求，这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你若是用圣灵去感受的话，这是真实在发生的。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你要为主活，你是否能活出这样彼此相爱的生命呢？这就是你的见证了。所以这几个见证有一个就是你呀，你就是见证啊。你真的彼此相爱的时候，世人就认出我们真的是主的门徒了，阿们。这就是见证啊。所以第三的一点，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就是让我们有爱的生命的见证。刚才那群殉道的宣教士，他们为主殉道，这就是见证是吧？他们在伤害中，在死亡中来活出这样对人的爱，对我们中国人的爱，这是见证。爱人不容易，要付代价的，要受苦的，要舍己的，甚至到殉道的地步啊！但是恰恰这样子才是见证嘛，这才是见证。你知道殉道这个字，英文它是来自于希腊文，你知道它来自于希腊文的哪一个字吗？就是见证。殉道这个字在希腊文中和见证是同一个字根呢。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历史上，我们会看到早期教会、初代教会的时候，为主做见证和为主殉道几乎是同一个意思。我们在美国哈，我们现在不大常见到说啊为主殉道，但是为主爱人是你天天都在发生的事情啊，你天天都有机会啊。爱人不容易的，是难的，爱人要我们舍己啊，但这就是你要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或者说是你为主殉道的时候。你是否爱主爱到愿意为他舍己的地步？你是否愿意爱人爱到殉道的地步？就如同刚才那群宣教士，他爱我们中国人爱到舍命的地步，可是我们连爱我们自己家里的人都不愿意舍己，我们还好意思说我们爱神？这群宣教士，他为了我们中国人得救，宁愿全家老少一起赴中国去留学舍命的地步，可是我们对我们身边的华人朋友得救，却不愿意一点点牺牲和付出，我们还好意思说我们爱神？所以愿圣灵帮助我们活出对我们身边人、对我们身边的同胞、对我们的家人、弟兄姐妹、对我们的华人朋友活出这样爱的生命，那是我们真实的信心。殉道不常有，爱人常有，就在今天就有。每天你都可以对你身边的家人、对你的弟兄姐妹、对你的邻舍、对社区的朋友、对华人同胞，哪怕你在超市碰到，哪怕你在哪里碰到，你可以有一句关怀、一句问候、一个爱的行动。我们在教会的每一个服事，很多弟兄姐妹衷心的摆上，这都是爱的行动，也是爱的见证。所以今天我们这三点，信耶稣是基督，所以我们就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爱我们的父，我们就自然会去爱父所爱的其他的弟兄姐妹，这是第一点。因着信你就成为了一家人。第二点，因着信我们可以胜过这个世界，因为 唯有耶稣胜过恶者，胜过死亡，我们因信得胜。第三，因着信耶稣是基督，我们有了永生。永生就是神的生命，神的生命就是爱的生命。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活出这个见证来。所以这是今天的信息，当你觉得自己对人没有爱心的时候，不要忘记你有一位有长阔高深永无止境的父，你也有一把信心的钥匙，回去紧紧抓住这把钥匙，到十字架的面前审视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爱是基于信心的，你信耶稣是基督，你就相信耶稣不仅为你钉十字架，也为他钉十字架，你就相信你里面有圣灵在工作，你就相信你可以靠着圣灵胜过这个世界，你就可以相信神已经把他的生命给了你，你里面有一个永不止境的爱的宝库，你只需要的就是拿起这把钥匙，凭着信心去领受神的爱，把爱流淌出去。这就是我们要的信心。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也需要有这个信心去接受这把钥匙，去打开那个宝库，让你在生命中余下的生命中不再活在恨里面，不再活在仇恨苦毒里面，不再活在不饶恕里面，而活在爱里面。这不是蒙福的生命吗？因为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因为神对我们的爱永改变。弟兄姐妹请起立。主耶稣他先爱了我们，而且他说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他的爱永不改变。
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你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
天父，无论世态炎凉、沧桑变化，你对我们的爱永无止境，因为你在十字架上已经爱了我们，你已经为我们成就，已经为我们舍命。今天也是我们领圣餐的日子，我们当拿起这饼这杯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来纪念你，纪念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对我们永恒的爱。当我们对人爱不出来的时候，当我们忍不住要去爱世界的时候，你的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的面前。你说你才是我所爱的，我为你钉十字架，就是要为了让你脱离这个世界罪恶的捆绑，脱离灭亡的生命，让你从这样的罪中得释放，得自由。主的宝血是大有功效，大有能力，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主耶稣也帮助我们去审视我们的信心，在火炼中的信心。在美国或许没有太多的以前所看到的逼迫，但是在我们去爱人的时候，这不正是要练就我们信心的时候吗？当面对那些不可爱的，我们爱不出来的时候，这不正是要去练就我们信心的时候吗？这不正是要去彰显主宝血的功效，彰显圣灵的大能的时候吗？正是要去彰显我们里面不再是耶稣，不再是我们自己活着，而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主耶稣帮助我们，你说因为这个世界的诱惑和搅扰，我们常常忘记耶稣，忘记十字架。星期天的上午在这里还知道，下午可能就忘记了，何况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我们为自己活，为世界活，我们追求自己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主耶稣告诉我们，拿起这饼这杯，就是要纪念你，不要忘记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也不要忘记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感动和启示和引领，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是顺服圣灵，而不是顺服情欲，顺服自己的血气。我们是靠耶稣而活，而不再是活着信耶稣而已。我们真的成为一个实至名归的基督徒。我们今天一起来领受圣餐，大家拿起我们的饼和我们的杯。圣餐是为每一个清楚我们的信仰、清楚得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救赎我们、第三天为我们复活，我们清楚明白我们的信仰，我们就领受主的身体和主的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以后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打开第一层，里面是主的身体，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被鞭打，被羞辱，被吐唾沫，被扎上荆棘的冠冕，他的身体最终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最后当兵丁用枪扎他的肋旁的时候，流出了水和血，这是真实的。所以我们领受这个饼的时候，是纪念主耶稣真实为我们所做的，他为我们舍命。我们凭着感恩的心一起来领受主的饼。饭后主耶稣照样拿起杯，说这杯是我的血为你们所立的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打开第二层，这代表主的宝血，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 我们因着信心来领受主的饼和主的杯。因着信心就是知道我们信神，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但是我们却是和弟兄姐妹同领着一个饼，同领着一个身体，所以我们爱神也要爱神所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同领这个身体，同领这个饼，我们在这里同心领受的，同时因着我们的信心，我们也能够胜过这个世界，因为主的宝血洁净我们，斩断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捆绑，让我们得释放，得自由，出黑暗入光明。我们就不再爱这个罪恶的世界，而单单的爱神。也是因着我们的信心，我们可以活出神的生命在里面，因为主耶稣说，我的血真的是可以喝的，我的肉真的是可以吃的，就是因为他的意思是说，我们里面真的可以有神的生命在里面。我们不要把它藏在斗底下，我们要把它摆在灯台上，活出来，照亮一家的人，把我们的行为显在众人面前，让众人归荣耀给天上的父。这是我们的信心。我们依着这样的信心来领受主的杯，这是主的宝血为我们所舍的，我们一同领受，为的是纪念他。我们再次用诗歌，我们一起来回应。
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你为了我的罪，牺牲又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